弟兄姐妹们，新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一节到第二十一节，使用教会公用本的可以翻到新约第151页。使徒行传十五章一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有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的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聚集商议的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已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并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十二节，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我为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畜生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读经到此。
大家知道这个树大招风的成语对吗？树大招风，你知道它的出处吗？这是它的典故，树大招风的典故。原来树大招风的典故呢，是出自西游记。那在西游记里面，孙悟空和唐僧他们一行人当然就往西方去取经，其中一次被一个妖魔压住，镇压住在山根下。在山根下的时候呢，大家被压住的时候，这个孙悟空啊，他就对唐僧说了，你看我多可怜啊，你死无所谓了，可怜害死沙僧、猪八戒还有我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对这个唐僧说了，这正是树大招风，风撼树，人为名高名上人啊，就是说你这个就是你了，唐僧因为你呢树大招风，所以害到我们所有的人了。那为什么讲这个典故呢？那因为保罗，我们在过去的几周，我们看一下那个地图好吗？来稍微回顾一下。当我们看这过去几周里面，我们讲这个使徒行传的信息。当保罗和巴拿巴离开这个安提阿的时候，他们经过这个布道，第一次的布道行程到塞浦路斯，然后到了这个土耳其，下一站呢，今天的土耳其别家的地方。在前一堂的信息我们说他们到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 那边去，他们进会堂，记得吗？他们去那些熟悉圣经的犹太人呢、啊，在那个地方按照圣经从旧约开始，从亚伯拉罕起讲到神的那个计划，神的那个计划的高峰就是带向这耶稣基督，让他们知道我们逾越背的经句啊，让他们知道在过去他们在摩西的律法上不得称义的地方呢，靠着耶稣就是旧约已经预言的这个救主啊，他们可以得到赦罪和称义。那这是向在比西底的安提啊那些犹太人了解圣经的人所讲的福音了、啊、这耶稣就是旧约应许的那救主。不过在上一堂的信息呢，保罗和这个巴拿巴呢，他们就到了这在中部的地方、哦、下一个啊，他们到了这个以哥念三个城市啊、哦，我们来看以哥念、路斯德和特庇的这三个城市。那这个地方记得特别上个星期讲到路斯德了，我们比较多时间在那边讲到那个瘸腿的人，在一个神庙外面。那这群人呢是拜假神，对圣经一无所知，所以刚才金花姐妹带你们背经句，二月的经句嘛，就是这个情况了。在当保罗医好第一次的神迹了，保罗记录医好这个瘸子之后呢，大家就觉得很惊讶，以为这个巴拿巴跟保罗是希腊的神明，记得吗？宙斯和那个希尔米，所以我们上次有谈到那个典故。不过那个关键是这一次保罗在他们这些不认识圣经的人，这些外邦人当中呢，就传了福音。不止这个路斯德，在特庇、以哥念，还有接下来回城的不同地方，因为有犹太人的拒绝嘛，逼迫抗拒，他们就向外邦人传福音了。那很好啊，你说他们就回城去了。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啊，他们就回城，通过比西底的安提阿，回到最后回到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的那个地方。哦，所以行程是这样子。那这样的跑一圈就造成了，虽然有很大的成就，不过造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外邦人的信徒突然间增多了，多到一个地步呢，数目开始跟犹太人的信徒差不多一样。甚至当外邦人信徒大增的时候呢，因为保罗和巴拿巴，特别是保罗了，那就保罗就真的树大招风了。因为犹太人的信徒呢，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就开始对他不满了。那我们是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打发人从耶路撒冷上到安提阿那个地方去，告诉安提阿的教会，那如果外邦人信徒他们要得救，他们必须受割礼，不然就不得救。那当然我们待会来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对他们来说。不过无论怎么样，我们看到保罗、巴拿巴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跟他们争辩，争辩完了解决不了，还把这个问题带到耶路撒冷的教会。那当我们看到今天经文不只是保罗了，彼得、雅各轮流发言的时候，做出了一个决定。那这个我们读教会历史嘛，对吗？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大的会议，其实耶路撒冷的会议是教会历史里面的第一个会议，大全教会性的会议。那通过这样的一个会议，今天的经文呢，我们来认识我们今天习以为常，以为很普通，已经是生活教会生活一部分的这个福音真理啊，究竟有哪几个要素啊，哪几个重要的点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得救究竟是怎么样得救。那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不重要的一件事啊，这个会议的结果，如果保罗失败了，如果耶路撒冷的教会真的决定是那些犹太人信徒讲的是对的，必须受割礼才能够得救的话呢，那今天我们的这个教会 会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教会。好，所以我们来通过这段话来认识怎么样得救。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祷告，求恩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通过今天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教导，让我们来回顾你给我们这救恩基本的真理，使到我们珍惜它，使到我们按照它来生活，使到我们因此我们向你感恩的时候，我们也明白你在我们生活当中你要求我们的是什么。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那这次这个耶路撒冷的会议的议程很简单，只有一个问题而已。这个问题就是人怎么样得救。那人怎么样得救？那对犹太人的信徒来说呢，人得救的方法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看，我相信大家也比较清楚。我就先跟你们讲犹太人的信徒当时他们怎么看。那他们的看法是，第一，要按摩西第一节说，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那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我们退后一下来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呢。那犹太人他们在他们的男婴一般上第八天出生之后，第八天呢会在他们的性器官那边割一层的这个羊皮，这个羊皮为什么要割呢？那这个仪式的来源还是要回到旧约的圣经。那犹太人的在旧约圣经里面告诉他们，在古代的世人呢，他们背弃了神，结果神降洪水，一场洪水把所有人消灭了，剩下一个家庭，就是挪亚。那挪亚的这个家庭的后代还是很多人背弃了神，后来神从他的后代当中选了呼召了一个人叫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神跟他立约了，神说我要做你的神，你要跟随我，你要信靠我，神说我要赐福给你，不过我跟你的关系立约的记号就是你和你家里面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那通过这个割礼表明一个身份，通过这个割礼表明你是属于神的，那神跟你有关系，神赐福给你。没有割礼的话呢，你跟神算是断绝关系，你不认神呢，基本上脱离了关系，是受咒诅的。那这个是他们对割礼的观念，换句话说，割礼成为了犹太人身份的定义，身份的定义。那这还不够，第二方面第五节告诉我们，犹太人信徒说除了守割礼开始跟神的身份有身份有关系之外呢，第五节说要继续遵守摩西的律法。那当然回到旧约的摩西的律法是一系列神的要求，那不只是道德方面，也包括敬拜吃什么不能吃什么这一系列的规范。那他们满足了神的要求，犹太人的信徒认为这样子呢就是达到神的标准，能够被神接纳，这就是他们对称义的观念。那在神面前达到被神接纳，神称许他们，那这样的一个观念是他们对得救的观念。外邦人除了要信耶稣，那很好，耶稣就是这整个律法的那个总结，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相信耶稣，不过通过割礼来表明跟神有一个关系，通过遵守律法呢来表明是神所接纳的人，这才能够得救。那外邦人的信徒听见了有什么反应呢？我觉得其实最直接简单的反应是一个，哎呀，就做给他们了，不要为这个事情争吵，对吗？割礼做给他们，然后就不用争辩了。可是保罗巴拿巴不是这么想，保罗巴拿巴圣经说他们为这个事情争辩，为什么要为着这个事情吵呢？有一个弟兄啊，他到西方的一个国家去找工作，在那边考虑要不要移民啊，他就发现那个国家的法律相当清楚的，他们那个法律呢是严禁歧视外国人，严禁歧视外国人啊。那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在应聘啊找工作也不能够歧视任何的外国人的，只要你符合那个要求，无论是本地人外国人都一样被考虑。那可是他在应征之后发现事实上呢有很多的那个国家的公司啊也真的因为不能够有这种歧视观念嘛，他们就说了，的确任何人都可以申请，不过我们要的人选呢是有至少有3或者5年的本地工作经验。那如果你是那个申请工作的，你会怎么想呢？你会很生气，对吗？因为这个是什么变相的一种歧视的观念，对不对？明明说不要歧视，事实上呢你是在做这么的一件事，那觉得很反感，对不对？不过保罗巴拿巴就是为了这件事觉得很反感，因为当犹太人的信徒这样子要求要他们受割礼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够得救，这是一个变相的要外邦人变成犹太人，虽然不这么说，不过事实上就是这样。所以彼得和雅各在这个会议上呢，他们做了见证，通过这段话呢我们了解4个重要的观念，我们 得救。当我们说今天呢，我们说我们因着相信神，因着神的恩典，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让他们的话来教导我们。第一个得救的起因，起因是上帝的恩慈，起因是上帝的恩慈。十一节跟十四节这样告诉我们。那犹太人的信徒，他们强调，记得那个割礼改变了他们的身份，让他们跟神有一个关系。那这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其实保罗自己明白，因为他自己就是这么想。以前他在腓立比书说，我第八天就受了割礼，我是希伯来人生的犹希伯来人，对不对？这是一种优越感。他在腓立比书表达他过去的那种因着自己的身份，种族的身份的那种优越感。那不止保罗，你知道吗？彼得也是。那感谢神，前面我们知道彼得去过哥尼流的家，记得吗？那个外邦人哥尼流的家。那他第一句问候的话，你还记得是什么吗？我们去到人家的家，第一句问候的话，我们说你好吗？哎，你家里很漂亮啊什么的。他的第一句的问候的话，进到哥尼流的家，他说犹太人和别国的人来往本是不合理的，我本来应该不来你家的。啊，这个是种族的优越感。不过感谢主，就是因为神自己圣灵引导，让彼得这个犹太人的使徒先到了这个哥尼流的家。现在在这个会议上，彼得就回想起可能几年前发生在哥尼流家的事情了。那他怎么回想呢？你看在八到九节这边说了，他看到说，当哥尼流，他回想到哥尼流和他的家人，这些外邦人，他们信主的时候，神赐圣灵给他们，又洁净他们，不分他们我们，不分他们我们。那这样的一句话，那这个是圣灵的吩咐。用今天的话呢，就是不歧视人了，不歧视人。圣灵给他们，降在他们身上，因为神没有歧视这些外邦人。所以十一节彼得自己说了，我们得救乃是因这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我们这些犹太人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跟这些外邦人一样，是领受神的恩典。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犹太人有特殊的身份，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有特殊跟神的一个关系，而是神乐意把他的救恩白白的赐给所有相信的人，神的恩典。那所以彼得呢，就好像我们可能在团契里面有选举了，有一个提议的彼得，有服役的就是雅各了。雅各在十四节服役，他说，是的，神眷顾外邦人，十四节。那这个当雅各这个犹太人当中的犹太人这么讲的时候呢，其他人听，他们听耳朵听，他们明白雅各在讲什么。因为这个眷顾，当我们说神眷顾人的时候呢，在整个旧约都是指着神的百姓讲的。那这个字眼，当旧约比如说出埃及记为什么以色列人可以从埃及里面被辖制出来呢？因为神眷顾这些在苦难当中的以色列人，所以拣选了摩西，叫他去把这些以色列人救出来，眷顾他的百姓。那又或者我们来到路德记，路德记记得吗？因为这个伯利恒犹大地有饥荒，对不对？所以那个拿尔米和那丈夫他们离开，后来他们离开为什么回来呢？路德记第一章说，因为神再次眷顾犹大地，赐粮食给他们，那眷顾，那就是这个观念，神眷顾。不过雅各现在换了，现在说神眷顾外邦人，那没有分别的。神现在来到新约，神同样的想到这些外邦人，选出他们来做自己的百姓，没有分别。因为神的恩慈，因为神的恩慈。所以你看到吗？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不歧视人，不排挤人。那在今天的教会，不只是在耶路撒冷，当时在2000年前的今天的教会呢，那这样的一个不排挤人真的很重要。特别在这个疫情，我想弟兄姐妹你能够感受到，对吗？如果我们感受到说，哎，现在特别某些情况之下，我看到一个视频说，哎，我们现在要防范的是病毒，不是某个国家来的人。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很真实的，很真实的一个问题。那不过 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学习，在这个疫情当中，不只是说我们不排挤人，那我们积极上正面的来说，我们学习的是彼此接纳，彼此接纳人。那彼此接纳人的意思是什么呢？彼此接纳人的意思是我们再一次想到，因为神的恩典，不分任何的人，不只是国籍上的不同，也可能在许多的事情上，我们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那有我们每个人接受的讯息很不一样，对吗？我们每个人接受的讯息，如果你问很多的本地人，特别或者在新加坡住很久的人，那他们可能对政府是比较多的信任，他们可能听的是本地的新闻，那他们就对这个疫情有一个看法。那可能另外一些弟兄姐妹，我们所收到的是在从国内传来的信息，甚至我们家人自己的一些信息，那我们就对这个疫情有一个比较保守的看法，一个比较谨慎的看法，对吗？所以我们就各自按照我们自己所得到的信息来做出一些判断。那不过在这个教会里面就是这样，不分他们我们。那我们要知道，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神自己帮助我们能够学习彼此接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是蒙了上帝的恩慈，才能够坐在这里，才能够属于神的家庭的一部分。那甚至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现场直播的观念，对不对？你看，这就是我们体现，哎，我们彼此接纳。那虽然我们强调这不是一个首选，不过我们明白，有些人因为他自己的一些考量，甚至真的有隔离，有一些特别的需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安排。那因此，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心态了，彼此接纳，因为我们都是蒙了神的恩典的人。我们甚至在这样的一个观念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教会里面彼此代祷，我们纪念那些没来的人。那你知道某些弟兄姐妹过去两三周没来，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去关心他们的，所以你今天现在情况怎么样啊？你还好吗？你现在在家办公还可以吗？有没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可以做一些很具体的一些事情来向他们表示在主里的，因为我们得救的起因是上帝的恩赐。那第二个方面呢，当雅各继续讲他自己的看法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也突出不只是救恩的那个起因，他也突出救恩的关键，这个关键就是众人的救主，这是第二点，众人的救主。那当雅各听见彼得的见证，这个得救是因主耶稣的恩呢，听到这个观念，因着神通过耶稣显明出来的恩典的时候，他就联想到旧约阿摩斯书，他引用的经文在16、17、18节那个地方，引用这个经文，他引用的经文就想到，你知道阿摩斯的时代，阿摩斯的时代，这个圣殿还在，这个旧约所罗门的这个圣殿还没有被拆毁，不过阿摩斯已经看见了，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圣殿将要被摧毁。不过他还看到更远的一个将来，这个更远的将来就是圣殿被摧毁之后呢，那个弥赛亚要来，而当弥赛亚要来的，他要重新建立，把那个圣殿修复起来，建立起来。而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不止圣殿建立起来，这个圣殿成为一个新的圣殿，成为一个神的百姓聚集，不止犹太人，是外邦人一同来聚集的地方，这个是将来圣殿的那个荣耀。所以当这些坐在会议当中的这些雅各也好，彼得也好，这些使徒们在想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是啊，这个圣殿就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弥赛亚来的时候，很多人外邦人记得吗？这个保罗巴拿巴跑了那么一圈，带领这么多的外邦人信主，还有接下来更多更多的外邦人要因为保罗的这个努力，他们而信了主，归入教会。原来保罗在做的不是他们一厢情愿，他们自己要想法，而是他们在应验神的计划。神的计划在将来的这个圣殿，就是要很多人外邦人归入这个教会。所以十八节雅各说了，这是在创世以来显明这个事的主说的。创世以来啊，这个神的计划原本就是这样。现在我们使徒们所看见的这一幕，其实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而已。那我们先打岔一下了，如果你接触一些其他的基督徒的朋友啊， 可能有些人真的这么认为，你知道吗？他们认为耶稣和 使徒们、啊、在这个福音书、啊、耶稣和使徒们他们原本要传福音给犹太人的，可是因为犹太人拒绝了，他们的计划失败了，所以他们就转向传福音给外邦人。那我们英文说这个是 Plan B 了、啊、Plan A 失败了，不成功了，就只好换成 Plan B、啊、B 计划，这是他们的想法。那可是雅各不同意这个说法的，雅各说神从开始就有这个计划，一个计划，在旧约这个百姓主要是以色列人，不过来到新约这个新的圣殿，这个新的圣殿里面不是只有犹太人，这个新的圣殿有各种各样的背景的人，那外邦人也在这个殿里面，甚至阿摩斯这边说这余剩的人、啊、这个犹太人外邦人都是神的余民、啊、剩下的民回到神面前来呼求神。那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观念，这个神有一个计划，从旧约引向这个新的圣殿将来的荣耀，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吗？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关系。那你要明白说，当我们看见这个疫情每天都在改变，对吗？新闻每天都在更新，多少个人进医院，多少个人出医院，多少个人被隔离，新的措施，新的改变，我们在国内也听到很多很多的这些讯息，一直在改变的。那人的知识，人的想法，措施都在改变。不过你跟我有一个独特的地方，你跟我有，我们在神的一个不变的计划里面，你在神的这个手中，他在掌握我们的生活的每一步。那我们要看到这个掌管生命的神呢，不失控的、哦、他在管理我们。那在这个神的计划里面，他允许我们经过一些的困难，那包括这个疫情。那不过好像刚才这个经文耶利米说的，这个神向我们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那他让我们经过这些困难呢，不是要摧毁我们，那是要建立我们，那是要炼尽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困难之后呢，我们能够继续的生命长进。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知道说，哎，有一个神不变的计划，把我们带进神的教会，将来的荣耀。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向神求一件事，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我们就可以求神帮助我们，主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主，你让我经过这个困难，如果你向我们怀的是平安的意念，要建立我，那你就把你的平安赐给我，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生命能够通过苦难、困难而被炼净。那这是我们可以向神求的一件事，因为神就一个计划，在这个计划，他要带领你跟我经过，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荣耀。不过就来到第三方面了，那这么好的一件事，神要我们怎么得到呢？这个得救的方法是什么呢？得救的方法，彼得跟雅各告诉我们是通过一个叫单纯的信心。单纯的信心。那刚才我说犹太人的信徒说，你们要通过守割礼，要通过遵守这个律法，摩西的律法，才能够被神称义接纳。这是他们觉得得救的方案。那不过彼得就把大家带回哥利牛的家，那个外邦人哥利牛的家，他说，你知道吗？当时我看见这群外邦人，我看见他们是怎么样得救的，他们是听，他们相信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罪得赦免，就是这样，没有一个签合约说你要答应以后要受割礼哦，你要答应以后要遵守摩西的律法哦，你才能够得救，没有，就是听相信就得到圣灵，不是因为割礼或者守律法的问题。所以彼得跟雅各就说，那么我们为什么现在要求这些犹太人的信徒这么做呢？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那当然保罗在参加这个会议之前呢，其实他想了这个问题，纠结了很久，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就是今天的加拉太书了。我看加拉太书就很详细的描述，我们也没办法去讲这个加拉太书的这个信息，不过我们知道，这基本上保罗在跟犹太人信徒争辩的是得救的两个基本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单单靠着信心，第二个方法就是靠着信心也加上做一些事， 我们通过割礼，通过守律法做一些事来得到这个救恩。保罗怎么看待呢？你想象了，弟兄姐妹朋友，有人给你一个很名贵的礼物，几千块钱的一只的手表，名贵的手表给了你，你很识货，你一看到，哇，这个手表你知道是什么牌子的吗？至少三五千块的，这太名贵了，这个恩典太大了，我总得付你200块吧。你会这么做吗？你明白吗？如果你付了，你说哎呀，那就整个都没有意思了，对不对？他就是要给你一个名贵的礼物嘛。那你如果自己贡献这200块，那就不再是一个礼物了，那这个礼物的价值就失去了。那所以保罗在争辩的就是这个问题。那如果我们凭信心，我们就是领受神的恩典，完全的领受。如果我们要加上一个行为，这就不再是恩典，就不再是神白白给我们了。这就是那个讽，就是对保罗来说，这是一个讽刺的地方。我们怎么又一方面说是恩典，一方面又要自己做出一些的贡献呢？那信心的定义就是我们完全的交托，相信神要给我们，那这就是信心了。有些的组织啊，以前在工作的时候呢，有一个所谓的培养团队的一些的活动啊，这个培养团队精神的活动啊 ，team building 啊，有一些是叫其中的一个组员嘛，七八个人，叫一个组员站在很高的一个椅子上，然后就这样跳下来了。当然之前要预备其他的七八个人，对吗？在下面要预备好啊，手怎么放，让这个人掉下来的时候不会跌倒的，对不对？很，其实是很安全的，如果有七八个人在下面扶。不过那个问题就是这个人要就这样就跳下去吧，对吗？如果他一面跳一面想，哎，我要抓住什么围栏的话，我才不会受伤的，那就没意思了，对吧？那就不是一个信任的操练，不是一个单纯信任的操练。那这就是那个观念，单纯的信心就是相信神给我恩典，而这个恩典因为太宝贵了，我不需要来做出任何的回应，来做出任何的付出贡献，因为我一做出我就销毁了这个恩典的意思。那当然我要相信要接受的是什么，神做什么呢？那就是神通过耶稣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担当了我所有的罪，他一辈子一生为我顺服了神的话，代替我代表我来顺服神啊。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弟兄姐妹朋友们，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好，你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不需要来为我来做出任何贡献，因为是恩典。不过假如我想做出一些贡献可以吗？假如我来参与一点可以吗？那其实事实上我们也做不到，不只是不需要，我们也不能。路易斯啊，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思想家，他就说了，在我们谈信心之前，我们要认识另外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叫谦卑，就是我们要知道自己有多坏，我们要先尝试去做好。如果我们尝试行善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而这个他说他挺有趣的啊，他说这个一个星期不够的，你要做足6个星期，6个星期里面呢，你要一直每天去想善的，做善的，遏制所有的恶，你就知道多么困难。那当时英国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他在写的时候，英国在跟这个德军呢、啊，德国军交战，然后就说了，你要知道德国军有多么厉害，你要尝到他们的威力，不是通过投降，对吗？是通过跟他们顽抗到底。那英军就做这件事了，跟他们顽抗到底，就知道这个敌人到底有多厉害。那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不很坏，不是因为我们很好，而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尝试过，我们没有尝试过。那如果我们真的去想的话，诶，我自己的意念，都说我们是随着自己的意念去做了，我们根本就没有想这个对不对还是错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开始打仗，我们已经妥协了，那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了。所以路易斯说，当我们谦卑，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真的越努力，我们就知道越不能，越不能够做不到，这就是我们的问题。而 这就是信心的开始。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不只是因为神不要我们做，那是恩典的定义，也是因为神知道我们不能做，做不了。所以得救的确是单单通过信靠主耶稣，是因为这样子的。那当然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因为耶稣付上了所有的代价，所以我们觉得是很简单白白的来接受主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主付上了一切。不过这就来到最后的一个问题了，第四点，让我们明白，好，得救的方法是凭着一个单纯的信心，那就太简单了，对吗？啊，这其实来到最后的几节，19到21节，这其实是这个段落里面最难的。最难的为什么呢？因为雅各啊有点出尔反尔。那雅各好像前面不是讲了吗？这些外邦人信徒不要难为他们，对吗？他们也是凭着信心来相信的，对吗？那最后提出四个要求，叫外邦人怎么做呢？叫外邦人不要去碰偶像的污秽，不要去奸淫，不要去吃类似的牲畜，还有不要喝动物的血。哎呀，这么多个禁令，又怎么一回事啊？为什么你讲信心，现在又叫他们不要做这些事呢？使徒们到底在担心些什么呢？那其实最简单的就是这四样东西跟当时在庙宇里面祭拜的时候所做的活动都有关系。无论是那个勒死的动物，无论是藏那个牲畜的血，无论是那个奸淫啊，在偶像里面跟庙祭的关系，那这都是在庙宇里面敬拜所发生的事情。那其实在第一代的信徒，如果我们信主的话呢，至少在新加坡这个地方啊，我们会面对这个情况的。很多第一代的信徒他信耶稣之后啊，你就变成说，哎，你信耶稣，可是你的整个身份家族的习惯呢跟你的信仰有点格格不入，试探很多。在过年的时候大家打牌抽烟很正常，你参不参与呢？这个赌就是来到这个赌博的问题。在清明的时候大家去扫墓，我跟着去，我要怎么去参与呢，对吗？来到七月这边中元节又有祭拜的时候，哎呀，你到底吃还是不吃那个祭肉啊？基督徒面对的那个压力，第一代的信徒那是很多，因为他们的生活习惯改变了，刚刚在改变。这就是使徒们担心的事。的确，当我跟你说在耶路撒冷会议，你是单单靠着信心单纯相信主就可以了，不过你们还是面对很实在的一个试探。在一个不信主的环境，当大家拜偶像的时候，你面对一个跟着别人去拜偶像的一个现实的问题。那所以使徒们告诉他们，的确我们信而得救，这是神的恩典，不过神有要求的。那神有要求的，这就来到第四点，神的要求是我们要有得救的表现。得救的表现就是一个圣洁的生活，远离这些祭拜偶像的环境生活习惯。那当然保罗接下来在哥林多前书对哥林多的教会讲得更清楚，对吗？他说，哎呀，偶像算不得什么，这些都是假神，不过我们信了耶稣，跟他们完全分别出来，连祭拜偶像的食物都不要吃，不要去碰它，跟它有分别。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当我们说，哎呀，神凭着他的恩典来拯救我们的时候，这不是说我们随便，神对我们有一个要求。我记得我小时候在玩这个跷跷板呢，玩跷跷板，男孩子有时候不大喜欢坐在跷跷板的两端，我们喜欢站在跷跷板的中间，一脚踏一边尝试平衡这个跷跷板，你知道很难平衡的，其实特别像我这种比较笨拙的要平衡的，就很快就翻过去了。那不过在我们信仰里面就是面对这个问题，当我们前面说到，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都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这样单纯的相信他，而我们一个脚踩在一边的时候呢，我们容易就忘记就跌倒了。其实神要另外一边，得救之后我们产生的行为啊，那个圣洁的生活。那可是我们又不要偏向于说，哎，我们就因为这个得救的生活，这个成圣的生活呢，神接纳我们，不是。神接纳我们是因为我们听而相信，白白领受神的恩典。那不过这两个都是重要的，那求主帮助我们呢， 通过今天的这个信息，虽然有看来是一些很简单很基要的真理，对吗？那不过是多么的重要、哦、在2000年后，当我们看到，你看到吗？如果我们知道得救的起因是上帝的恩慈的话，我们知道不分他们我们，在教会我们还是要落实，因着神的恩慈，不止不歧视，不排挤，不论断任何人，我们反而是学习彼此接纳，因为神以恩慈待我们。当我们看到这救恩是关键是出于这不变的救主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有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在这个计划里面，神带领着我们，叫我们在这个环境很大的改变的时候呢，我们认定他在掌管我们的生命，因为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还没完，通过我们的苦难他要建立我们。那通过这样的一个信息，让我们再次明白得救的方法是通过单纯的信心，因为神乐意把他的恩典白白的给我们，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信心也不再是信心。不过这不等于神没有要求，神有要求，就好像在这个使徒时代、吩咐这些外邦信徒远离他们过去的生活方式。那这是我们今天也是要谨慎的，那让我们在我们的思想上、不要以为做基督徒就是我们寻求那个最底线，我做什么东西是只要是不犯罪就可以了，我一个意念看一下就可以了，无所谓的。我们不是这样子看的，神要求我们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通过今晚上的信息让你的儿女被提醒，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蒙了你的恩，就让我们能够寻求在恩典上，在知识上长进，让我们白白领受你的恩典之后，成为一个感恩接纳人彼此相爱顾念的一个教会，让我们借着耶稣我们得到一个肯定，因为你昨日今日永远不改变，我们在你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安稳的，主你就自己看顾你的儿女，奉耶稣的名求，阿们。